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北工业大学邢文珍副教授在被迫害中离世，曾遭11年冤狱，广东吴海波又被非法关押，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法轮功学员邢文珍女士历经中共残酷迫害，于2021年10月7日含冤离世，终年79岁。1996年，邢文珍老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朴实诚恳，工作认真负责，看淡名利，把可以评教授的机会让给了年轻的教师，深受学生爱戴和同事的尊敬。修炼后，他之前所患有的高血压、肾盂肾炎、脑震荡后遗症等疾病都逐渐消失了，切实得到了身心健康。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邢文珍曾经六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地。1999年邢文珍去北京天安门信访办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2000年邢文珍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期间西北工业大学强迫邢文珍老师提前两年退休，并被扣发一年的退休金。2004年邢文珍被张家村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强行送往临潼电力招待所洗脑迫害，他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人格尊严遭受严重摧残。2008年奥运期间，警车每天夜里在邢文珍的家门口盯梢，还在邢文珍家楼下安装了三处摄像头监视，警察还威胁，别看我们不动你，但是会抓和你联系的法轮功学员。邢文珍无法经常出门，精神压力极大，他越来越被封闭和困顿。2021年9月，邢文珍在家里又被警察骚扰，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10月7日，79岁的邢文珍突然瘫倒在地。就这样，邢文珍老师在长期的被中共人员监视居住的迫害中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峡山区法轮功学员吴海波先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遭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累计冤狱达11年。2020年11月刚结束冤狱回家，2022年3月初吴海波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峡山看守所。现年57岁的吴海波大学毕业，是原湛江市外加济制药厂技术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吴海波屡遭中共迫害。2001年初，吴海波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来，吴海波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劫持到臭名昭著的三水劳教所，遭到牙签、擦手指甲等酷刑迫害。2007年，吴海波被峡山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峡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广东省阳江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吴海波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峡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广东省四会监狱，吴海波被强迫蹲军姿，剥夺睡眠，不让上厕所，辱骂等折磨。吴海波曾遭毒打昏死，头部流血，手臂骨折，十个脚趾甲坏死。酷刑折磨吴海波的监狱警察有曾建信、龙飞志、吴荣勇。2022年3月初，吴海波又被峡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峡山看守所。据明慧网2022年3月23日报道，中国新一波武汉肺炎病毒奥米克戎毒株导致上海等地医疗系统瘫痪，多个社区封闭，众多医院清空普通患者，改为专治武汉肺炎重症患者，仅接收重症患者。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仁恒滨江园社区居民纪孝龙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居住的社区居民 五成是外国在华生活及工作的人士。该社区被封锁至今已经四天。他说，铁门锁了，用金属防护栏全部封锁了，把铁皮焊死了，全小区有两三千人不能出去。吉林省疫情冲击当地汽车制造业，一汽集团决定把长春五家车厂全部停产，两家合资厂日本丰田和德国大众在当地的生产线从3月14日开始暂停运作。一汽表示，丰田和大众等车厂何时能复产将取决于疫情发展。河北廊坊疫情呈现爆发趋势，目前廊坊各区县村全都居家隔离，除党政医务人员、特批人员外，其余人员出去就会被抓走。据中国卫健委网站3月22日消息，过去一天新增2338例确诊个案，本土病例有2281例，大部分来自吉林，占1902例，福建110例，辽宁67例，黑龙江43例，上海31例，山东和广东各25例。鉴于中共惯于掩盖真相与造假，中共官方疫情统计数字一直被外界质疑严重低估，地方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被解职，也不敢说出真相。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恢复传统，观众感受到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5日至3月21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纽约、沙加缅度、雷诺伍斯特以及欧洲的法国进行了25场演出，并于3月18日在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拉开今年在加拿大的巡回演出的帷幕。各地观众看到演出中展现的中共之前的中华文明无比美丽，纷纷表示神韵让人着迷，令人振奋，感受到希望。阿夫拉姆·格洛珀是一位学者，3月17日他来到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他说，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情的冲击。神韵艺术家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谣言和偏见，以及所有的黑暗，把这种美带给了世界，这就是重生。法国一家演出公司老板阿兰·阿拉德与妻子德尔菲娜·阿拉德于3月20日晚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法国蒙彼利埃市科辉会议中心的第三场演出。阿拉德先生说，演出真是美妙神奇，那些演员的协调一致在舞蹈中都是罕见的，他们的一切都那么完美，非常严谨，跳跃腾挪，就连手指的位置都那么对称完美，还有舞台的表演与天幕的同步配合，太棒了，演员都是笑容可掬，无论是舞蹈还是歌唱非常有天赋，而且他们都有着出奇的严谨。德尔菲娜·阿拉德曾经是马赛歌剧院西方古典舞的专业舞蹈演员，他说，舞蹈是那么协调一致，融为一体，充满快乐，充满色彩，妙不可言。3月16日晚，宝石学家罗伯特·基什内尔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波特兰凯勒剧院的首场演出。他认为神韵复兴和弘扬传统文化对现今的世界和社会至关重要。基什内尔先生说，我喜欢这纯净美好典雅的表现形式，通过传神的演绎，那些经典的故事仿佛真实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他表示会向朋友推荐神韵，这是一个无比美妙令人振奋的演出，将与您息息相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档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2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利用律师行业的职能助师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1号。我是从事律师工作的大法弟子，感谢师尊给我这次机会，交流自己利用律师职业的特殊职能讲真相的心得。办案过程中，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不做伪证，不办黑案子，在工作中把正义和良知带给接触到的人，尽量利用机会把真相讲给他们。我在工作中利用所在行业的知识讲真相，利用法律知识讲真相比较容易引入话题，讲真相比较顺理成章，得心应手。例如，可以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说起，可以从法律惩治行为不惩治思想的基本法理说起，可以从劳教制度的违宪违法说起，可以从实践中的司法整顿说起，还可以从政法委及610组织的性质说起等。下面我就利用行业知识讲真相的经历和大家交流。一，给接触到的朋友当事人讲真相。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朋友当事人，我都不会轻易放过讲真相的机会。在解答法律问题的过程中，我一般会从法律角度讲起，看对方的接受情况，从不同角度切入真相的话题。讲的过程中，看时间的情况，经常会穿插着其他的话题，比如传统文化、寓言、现实中的善恶有报的实例等，对方经常会听得津津有味。经常有人会夸赞我口才好，但自己知道，这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其实我本来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好多年前因为办案和一个当事人朋友出门，一路上基本不说话，似乎大家都感觉很尴尬。我听那个朋友和我的另一个朋友打电话时候笑着说他不说话，后来聊起了真相的话题，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路，他们都很惊讶。有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真的是逢凶化吉。有一个当事人，之前有个交通事故的案子，我给他办理，过程中我给他讲了真相，他欣然接受。过了2年，他又遇到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两个车正面相撞，造成好几个人死亡。他虽摔断了很多根肋骨，但保住了性命，事后不久就康复出院了。有一个老年朋友，我给他讲完真相并三退后，没过几天也是遇到了车祸，被车撞倒后滚落到10多米深的沟下，但却毫发无损。二，给接触到的官员讲真相。记得那是10年前，有一次因为工作的事到一个镇里，在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刚好碰上几个村长到他办公室汇报关于当地法轮功的情况，就听他们说某某某某都挺好的，没有出门，都在家种地，都挺好。我就借机问啥事情，那个政法委书记说法轮功的事，我就直接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话一出口，全场鸦雀无声了。然后那几个村长就异口同声地说，你看你看，难怪人家都说是假的，真是假的。一时间现场很尴尬。后来虽然感觉当时讲真相的方式不是很恰当，但也真感觉当时像一个炸雷一样，炸开了人明白的一面。有一次， 和一个政法委官员在一起吃饭，我就讲王立军出逃使馆，薄熙来摘取劳教人员器官等，还没说完，他就说，要我看，他们那就是恶有恶报。有一个官场的朋友，经常话里话外对专制体制表示认同，我就委婉给他讲九评里讲的中共历次运动的情况，让他认识到运动中被清洗的都是曾经体制内最认同最听话的，又给他讲无论什么体制都逃脱不了善恶报应的天理。他说，这个对，我绝对认可。然后我再引申讲真相，他就能听进去。有一次和一个司法系统的朋友在一起说起中共，我原来就给这个朋友讲过真相，但是没给他办理三退。这次我决定不放过机会，我说，中共真的倒台了，对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了，但对有一部分人来说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天灭中共时，中共是由党员组成的，不退出来，到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吃完饭出饭店门后，他跟上我说，某某，赶紧帮我退出来。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他知道我修炼大法，我给他讲过几次真相，他不表态，但感觉他在思考，因为他身体有病，我就给他讲我修炼大法后身体的变化，并让他念九字真言，他不表态，我也没有追问。王立军出逃使馆的事情发生后，我给他说，别人看的是表面，我看这是天意，在这个最节骨眼的时间出现这个事情，绝对是天意。他非常认同。有一天，我问他念没念大法好，他说念呢，我说，最好做个三退。他说，同意啊，我早就给你说过了，我同意。我笑着说，我没注意你说过呢，这个是得你明确表态的。后来他身体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更加相信大法了。三，用大法的神奇救人。身边的人都是有缘人，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得救后大法显现的神奇也可以成为讲真相的素材。我十多年前的一个朋友很有正义感，那时迫害刚刚开始，他就公开找人帮忙营救他被迫害的修炼大法的朋友，而且当众说，你们耻笑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家练法轮功的还耻笑你们呢，人家说这么好的功法你们咋不练呢。他说这话时我也在场，当时他还不知道我也是修炼人，当时我真是很感叹他的正义。后来退党大潮出现，问他退不退，他连说退退退，不但同意三退，而且说真明退。后来过了几年，他们孩子刚出生几个月就得了先天性的肠梗阻，大便困难，我知道后就说了我修炼的经历，告诉他帮孩子念九字真言，他非常相信。过了几天，他说，我们把这九个字都写出来贴在孩子床上，天天念，咋不管用呢？我告诉他，只管诚心念，当然该医治还去医治，也别耽误了，毕竟是孩子，还不懂事。后来当地医生通过会诊后一致认为只能做手术，没有更好的医治办法。随后他带孩子到外地大医院去做手术，可是到了之后发现检查片子落在家了，打电话让我帮忙找人给他捎过去。两天后回来了，告诉我说，本来安排当天早晨手术，可是检查片子到了之后，医生看了片子后说片子反映的情况和诊断的不一致，让他回家再观察几天。随后没过几天，孩子的病不治自好。他兴奋地说，这回真是见证到法轮功的神奇了。可是他又不解，为啥一个检查片子两家医院说的不一样呢？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去问问医生。他还真去找了医生，医生看完说，是呢，没问题啊，那当时是误诊。他又问我这是咋回事，我说，要我说，病都好了，佛法神通改变一下片子不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吗？他恍然大悟似的说，对呀。我说，你这么真诚正义， 应该有福报的，可能事业也会很顺。此后他的生意做得非常顺，每遇到麻烦事的时候总是找我，我给他讲一些道理，他总是说，对，你说的对，就按照你说的做，我就愿意听你说。这个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和别人讲真相时说，大家都很信服，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例证。还有一个朋友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得癌症了，他才30几岁，说得了结肠癌便血，问我说，大法有办法吗？他孩子还不满1周岁，他丈夫也很焦急。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邪党组织。她丈夫也明白真相后同意三退，后来她做了2次放疗就康复了，现在快10年了，从未复发过。有一次她问我说，可以起诉保险公司把医疗费要回来吗？保险公司不给报销。我笑着问她，如果现在给你100万，不让你病好，你愿意不？如果是我就不要了，算了。她恍然大悟，说，对，不要了。这个朋友后来的生意也非常顺。四，讲真相救人中不能等，不能拖。讲真相救人不能等靠，不能拖延，否则遗憾无法弥补。前些年有个亲戚涉及到一个欠款的事，找我给他看看，过程中想给他讲真相，一时找不好话题。另外一个亲戚很明白真相，就和我说，看你这孩子，某某又不是外人，你就说呗。我就给他讲了一些法轮功的情况，当时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想找机会再给他讲，我就问另外的那个亲戚，他的事解决了没有？那个亲戚说，哎，孩子，某某出了交通事故，没了。哎，当时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后来又有一个同样的例子，也是一个亲戚的法律方面的事情找我帮忙，到我这来了3次，我都没找出时间给他讲真相，心想下次来一定得讲了。可是过了不久得知他得心梗突然离世了，真是觉得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在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师父安排到我这听真相，居然没给人讲。其实细想一下，时间紧迫，众生不都是在最后时刻了吗？这些留下遗憾的事情中，我也有很多的感触。机缘一瞬间，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紧紧地抓住救人的每个机缘，给有缘的众生创造最后得救的一个机会。我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完成助师救人的神圣使命。以上是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百栋住宅楼挨家挨户送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1日。我所住的地区是一个乡村的大镇，有数百栋的住宅楼。当武汉瘟疫发生之后，我们镇也在封城，出入困难，这给大法弟子们救度众生造成极大的干扰与破坏。我们几个同修迅速交流，悟到师父要的是救度更多的众生。那么怎么办呢？路口封得很严，小区和小区之间也封得很严，路上行人稀少，面对面讲真相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只靠面对面讲真相，能讲多少呢？现在紧迫救人抢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 过年期间家里人在团聚，这样大面积的做，了解真相的人会更多，救的人就多。我们分成两个组，把区域分成两大块，各负其责。能参加上楼发真相资料的同修，绝大多数都是六七十岁左右的老年同修。我们地区还有一部分做平房的，因为我们这是大镇，居住的人口很多，还好除了个别有几个单元门打不开，剩下的都是开着的，所以我们就挨家挨户的送上当前明慧网关于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跟着明慧网及时下载资料。同修做得非常用心，之后发的每份真相资料都放上真相短语小卡片和二维码扫描破网软件。二维码扫描软件需要不断更新，提醒一下，扫描破网软件用浏览器自带的扫码软件比较好用，用微信扫码效果不佳。还有从明慧网下载的真相不干胶醒目漂亮。就这样20天左右，我们将百栋楼房和部分平房几乎都铺了一遍。在这次整体配合中，我觉得内心很震撼，先把经历写出来。突如其来的这场灾祸对我来说冲击很大，几天来吃不下饭，刚开始出去讲真相还有幸灾乐祸的心，心想让你们平时不愿意听真相，这下灾祸来了吧，看你们怎么办，对众生产生了怨恨心。有一天走在街上，看到满街没几个人，空荡荡的，心里顿时感到很悲凉，想到武汉众生遭此大难，而且疫情还在蔓延，我无法止住我的眼泪了。回到家我就想，我一定要走出去和当地同修交流，首先我们要形成整体，尽快恢复学法小组，别被假象带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将计就计，多救人。一，劝儿子提前回家。儿子家三口人回来过年，武汉疫情开始，他看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有些担心，说妈，现在疫情严重，你还出去啊？我说我能不出去吗？我20多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现在我更得出去做了。我又接着说，你们不要怕，你们都三退了，也速僵了，你们都归正神管，这场劫难没你们的事儿。如果担心的话，你们就提前回家吧。儿子说那也行。就这样三口人就提前回家了。其实我也非常理解家人，这么大的劫难压下来，他们是非常恐慌的，但是这里也有旧势力的干扰，阻碍大法弟子走出去救人，是大法弟子不能形成整体，干扰救众生。如果我们都能堂堂正正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环境就会改变，家人就会支持我们。二，整体配合看到同修的可贵。我和一名同修配合到楼上发真相资料，同修背了100份30多页的真相期刊，也是挺沉的，一直背着从1楼到6楼，一连做了10个单元。同修下了楼来和我说，我的腿咋这么哆嗦呢？我说我上2个单元都喘得不行了，腿都直打飘，感觉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瞅着6楼就上不去了。我俩调整状态，背着师父的法，我俩向内找，这里还有咱们要修去的人心，就是心不稳，有些紧张，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几天的时间，我就能一气呵成走6个单元，但是还没有破除人的观念累，距离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过程中我们还要预先到楼区走一遍，熟悉一下楼区的环境，每个楼有几个单元，有没有打不开门的，老楼区还有的各家的门没把手的，比如没把手的就得用窄胶带把真相资料粘在门边的墙上或门上，用窄胶带不容易污染人家的门，以免人家清洁卫生难处理，这样做到心中有数，赶上去做的时候就很清晰顺利。几天以后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我又感到身心疲惫无力，好像到极限了，一想到爬楼我就打怵，心里和师父说， 再派两个人来吧。转念一想，我这也不对呀，跟师父要条件呢。心里马上喊，师父，我行，我一定能行。男同修 A 两年多没学法练功了，几次找他出来学法，他就是不出来学。这次他妻子同修 E 和我配合上楼发真相资料。有一天同修 E 回去后和同修 A 说，你也去参加吧。他说，我都两年没学法了，我能去吗？同修 E 说，我看你能去，我和姐做不过来了。虽然他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出来了。第一天发完真相资料回家，说累得够呛。第二天就一步迈两个台阶，说身体很轻松。接着他就想学法了，请了一本转法轮，每天都坚持学法。这是师父的慈悲，利用这次机会让他走回法中来。过程中师父帮他清理了拜物，使他清醒了。老年同修 B 在这次整体配合救人的项目中，突破自己的怕心和丈夫的阻止，在双重压力下，她选择走出去救人。因为有怕心，她自己不敢单独在单元里爬楼梯送真相资料，所以和另外一个同修一起做。下来后她的手都哆嗦了，但她还是坚持每天都出去做。过程中去掉了很多怕的物质，这就是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也是大法弟子的伟大。老年同修 C 今年77岁了，上几个单元后回家累得腿疼，上床都费劲了，但他还是坚持做。他说，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只要是能救人就行。三，不被假象干扰。同修 D 的丈夫在政府上班，回家说，有人举报你们了，说现在到处都是法轮功资料，领导说抓住就把你们送县里去。听到消息后，我就在心里问自己，我是停下来回家赶紧发正念呢，还是继续做下去呢？瞬间定住，他们说了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我是在救人，任何生命不配干扰。当时我真的不为所动，几天后消息不了了之。还有一次，我和同修 A 夫妇一起去楼区发真相资料，上楼前我们约定同修 A 从第一个单元往后发，同修 E 从最后一个单元往前发，然后在中间见面。当同修 E 发完两个单元后，并没有看到同修 A， 然后就找了那几个单元，还是没有找到。这时忽然看到一个男的在同修 A 之前发资料的楼道里打电话，大概意思是说，快来吧，现在就来，开车来。同修 E 听到以后反出一点负面思维，心想，是不是同修 A 被举报了？心想，素僵时我们俩都被迫害了，当时他父亲大发雷霆骂我，撵我出去，不要我了。今天又一想，这念头也不对，发正念不承认他，就是假象，然后就智慧地先把真相资料转移，然后我们俩一起去找同修 A， 几个单元全找遍也没有发现。后来得知同修 A 是到另外一栋楼去了，最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一路闯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回想自己20多年的修炼过程，最大的感受就是修炼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处处都是关，而我们只要真正做到信师信法，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就能一路闯关，跟上师父的脚步。一、走出迫害。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残酷镇压后，由于环境突变，学法修炼跟不上，被邪恶钻了空子。2002年曾经被非法抄家、绑架、酷刑，并被预谋批捕判刑。在看守所的黑窝里，向内找，反思自己，虽然不精进，学法少，但坚持认为修大法没有错，发真相资料没有错。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没有大法书，不能够学法，也不会背法。但可喜的是，刚刚得法的时候，当时的辅导员督促我背下了《论语》，因此在看守所背《论语》就成了我学法的唯一方式，并且还记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转法轮所有东西又都被《论语》涵盖着。我是每天早中晚各默背三遍《论语》，有犯人见我愣神，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在背大法的《论语》，他们要求我背出声音来，我就背出声来给他们听，他们都说好，其中一人不但觉得很好，也要学，让我给他默写出来，他自己读，后来他还得了福报，比预料判刑年份少。我在黑窝里背《论语》，得到了师父的鼓励和慈悲的保护，中共不法人员两次报省高检批捕，都没有批下来，只好释放。二、开花。在哪里跌倒了，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在黑窝里不能学法，才体会到了学法少的苦，所以回来后我就想办法多学法。师父知道弟子的心，就给我安排了能大量学法的环境。单位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关上门大量学法。在看《明慧周刊》的过程中，知道了大法弟子要证实大法，要救度众生，就要建立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也是师父对大陆大法弟子的期盼。可是自己心里有个苦恼，就是自己已经50多岁，对电脑操作一窍不通，这时也悔恨当初那么好的条件自己没有学一学。当年电脑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偌大一个单位一台电脑也没有，可上级却要求给一个新成立的科室配电脑，正好我去北京出差，领导要我在北京购置，我请朋友帮忙购买了，回来后由于其他条件还不具备，就放在我的办公室半年多，可我就没有碰过。后来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遍地开花，建立家庭资料点，是明慧倡导，师父所要，既然是师父所要，我必须无条件去践行，这是信师信法的表现。我请同修帮忙购置了电脑、打印机，一步到位，一切从零开始，从单一的刻录光盘到电脑上网下载打印资料，到制作各种书籍，从自己首先开花到带动周围其他同修开花，从带头揭露当地邪恶到编辑本地真相，无不是在师父的保护之下。至今我开的这朵小花枝繁叶茂，在师父的保护下已经安全稳定地运行18年。三、过病夜关。可能是我业力大，病夜关过了好几次。修炼之前我身体有很多病，什么神经衰弱、鼻窦炎、胃病、关节炎、痔疮、肛裂等，修炼后很快都消失了。特别是患肛周脓肿，修炼之前每次都是大剂量青霉素输液1周以上，得法3个月后又出现肛周脓肿，奇怪的是脓肿很痛，体温很高，但精神状态很好，没有过去发高烧那种萎靡不振的状态。领导看我痛得不能上班，就叫来他的好友，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原来给我治肛周脓肿的来了，一看就说还按原来的方法治疗。我说我现在练了法轮功了，师父说练功人没有病，我这就不是病，过2天就没事了，因为我们都是朋友，他们说不可能。结果是没有用任何治疗，3天就过了这一关，上班了，证实了大法。其实也是师父看我信师信法了，达到标准，替我承受了。后来在2004年又过了一次肛周脓肿关，同样就很轻松地过去了。2008年我的左脚底皮肤蜕皮，前后持续约1个月，走路很困难， 每天就是用塑料薄膜包着，否则裂开的口子疼痛难忍。我就坚信师父说的练功人没有病是过关是考验，坚信师父给我安排的是最好的，一是业力所致，二是邪恶干扰，从来没有视为病。因此学法练功不误，做资料不误，发资料不误，总之就是三件事都不误，闯过来了。2016年冬天，一天突然觉得后背剧痛，让老伴儿一看，说有一片暗红色小疹子，可能是带状疱疹吧。我说不管什么，咱就是一概不承认它，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都是自己的关和难，都是让自己提高心性的。很快这些疹子就从脊柱左侧向前到了胸骨左侧，连成串了。这个关比较大，发高烧，那种疼痛向内有一种痛入骨髓的感觉，而向外似乎皮肤上全是毛刺针扎似的尖痛，很闹心。我不为这些假象所迷，认真向内找，发现一个执着心就去一个执着心，前后近20天也闯过去了。修炼20余年，历经多次病业关，我都是把它当作好事，心里从来就没有病的概念，一次次闯过来了。得法以来从未吃过一粒药，未打过一次针，也从未因为过病业关影响过学法练功。讲真相，我悟到只要信师信法，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不让弟子出任何危险。我70岁了，身体很棒，走路生风。熟悉的人说，你可不像70岁的。不熟悉的说，看人家这老头走路的样子，身体真棒。去年冬天，老伴突然右半块身子不会动了，我当即问他是去医院还是学法练功。他说绝不去医院。我说好，咱们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坚决闯过这一关。常人的方法咱一点都不要，学法练功发正念一点都不松懈。第三天我就扶他起来，一下打坐50分钟。孩子们知道后坚持要把他送去医院治疗，我就给他们讲道理，讲我们修炼20多年从未吃药打针，这是你们看得见的等等。可他们就是拗不过弯来，第二天又叫来家族中的人们，再后来是动用亲戚们，不管谁来劝说，我首先给他们讲道理，讲我们修炼人没有病，这是20多年的事实证明。可他们说，你现在就动不了，这是事实。我说这个很快就会出现转机，请你们耐心等待。不管怎样，老伴儿的状态也是一天天好起来，我也闯过了这个亲情关。四，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救人。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任何一方面，都必须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在我们这里，我是最早开始做资料的，深深知道真相资料的重要。不管是光盘、传单、小册子、书籍、U 盘等，真是除恶救人的利器。开始时在发放方式上是没有规矩的，后来各方面信息反馈基本上以我们驻地为中心，距离越远资料越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大约是在2007年，我们以各学法小组为基础，对城区和周边农村实行分片责任制，然后根据年龄等因素又分解到人，每人负责一定区域，既有楼层又有农户，这样资料就不会扎堆，而是大面积铺开了，对于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每人都分到2000多户的范围。十几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一遍一遍地把福音发放到了众生手里，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在真相资料的选择上，我们坚持以纸质资料为主，因为它有价格低廉、便于制作、便于保存、便于互相传播的优势。去年过年，武汉肺炎突然爆发，我们意识到政法进程加速了，大淘汰临近了，这个重大天象变化促使我们暂时改变以往的模式，而是以快速大面积粘贴真相不干胶，发放 B 一良方的传单，就是在小区封锁的情况下各自寻找突破口。我的感受是，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譬如那天我身上带着十几份真相资料，无意中看到一个胡同口没有挡板，而只要进了这个胡同，B 便可大显身手了，因为这是两个村的共用口，我立即进去，几分钟就把身上的真相资料发完了。回家后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老伴儿，我们立即制作真相不干胶和资料，以最快的速度把福音送到了两个村百姓手中。二十多年的修炼体会，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修炼这条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困难、关口，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永远相信师父给自己安排的是最好的，就按师父讲的去做。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我不孤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9日。读了明慧网2月2日发表的交流文章，危难中以法为师，走向光明，对于同修文中写的孤独很有同感，这个孤独感近期在我的思想中也反映出来了。下面我把自己在这方面的点滴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1999年720以后，我遭到邪党迫害，被非法判入狱多年，丈夫在压力下被迫与我离了婚。我从黑窝出来后，与母亲在一起生活。去年年末，母亲离世，与我相依为命九年的母亲走了，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无尽的孤独感时时困扰着我，排不掉，压不住。每当闲下来的时候，莫名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寂寞无助，思维散乱，甚至于坐立不安，就得出去走一走，哪怕到外面呼吸一下寒冷的空气，这种状态也能得到一些缓解。有的时候就喊师父救我，然后发正念，当时好一些，但过后这种孤独感还会反复出现。两个多月以来使我很苦恼，身心疲惫。前几天在我阅读明慧网的文章时，看到危难中以法为师，走向光明一文，被同修在文章中所写的一段文字所吸引。中午吃完饭，感到莫名的惆怅，异常的空虚，孤独感涌上心头。当我看到孤独这两个字时，被同修的感受触动了。我开始思考，当独自一人时，为什么人都会产生孤独的感受呢？当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去体会同修的感受时，我悟到了，孤独的感受不是真我，是人在人世中的情，真我被情包裹着。修炼人的真我是喜欢清静的，当我们独处时，做好三件事是真我想要做的，而情不是这样，它制约着人，它要人有所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方方面面的联系，满足他的各种感受，人就觉得活得有意思。人被情所左右的时候就是这样，当独自一人时，这个情就感觉没意思了。所以当人感到孤独寂寞时，是情这个假我寂寞，而不是真我。悟到此，多日昏昏沉沉的状态消失了，我一下轻松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把不好的物质给我拿下去了。弟子感恩师尊，叩谢师尊。以上是当前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共同切磋，相互借鉴，在法上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念为他，假象全消》，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号。想借明慧网一角分享一个日常生活中修炼的小故事。我体会到，当修炼人发出纯善为他的正念那一刻，困惑自己的各种假象也随即不翼而飞。虽然是点滴小事，却能让大法弟子在修炼层次和境界得到提升的同时，进一步验证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一天下班开车回家的途中，突然出现身体不适，太阳穴一阵一阵的刺痛心悸，随即反映出恶心想吐，肚子里也是一阵一阵翻江倒海般的难受，整个人像快要虚脱的感觉。如果根据常理来判断，那就是急性肠胃炎症状。当时我正驾车行驶在快速路段，停下车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尽量稳住方向盘，把车窗摇下来一点，让车内空气对流，调整一下呼吸，心里不断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想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假象，在正念否定的同时，也要把它当作一个提高的机会。我一边念动九字真言，一边否定着身体上从微观到宏观所出现的一切不正常状态。上吐下泻的那种感觉似乎被压制了些许，可是头痛和虚脱的感觉依旧很明显。这时快到下午6点全球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时间，我当时就想，正好发完全球的正念再延长5分钟，针对自己现在这种不好的状态也发发正念，好好清理清理。刚刚想完，我立即想到了另一位阿姨同修，她正在经受病业关的磨难，目前还因承受不住病业假象的干扰而去了医院治疗。当时在学法小组，我就提议大家平时多帮那个同修发正念，加强他的主意识，让他能从法上认识到通过学法修炼提高上来，度过这个磨难。想到这儿，我觉得还是多帮那位同修发正念更重要。其一，同修面临的磨难巨大，需要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去帮他一起走过来。其二，修炼人还是要做到言出必行，平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帮助该同修，那就更应该在正念上多加持他。大法弟子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是一个整体。想到这儿，那个为自己发正念的思想瞬间就无影无踪了。当我集中念力朝同修的空间场打出一个灭字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首先感觉一股能量从微观抵达头部，然后一下冲出来，直至穹宇，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几乎同时，太阳穴位置一热，疼痛感消失殆尽，大脑之前传达的那些恶心呕吐、心悸的感觉也随之消失，肚子也不再那么翻江倒海，身上也没有了那种虚脱的感受。我当时就悟到，念完正法口诀后，那个灭字一出，另外空间试图干扰我身体的那些低灵败物、黑手烂鬼也随即层层层层被清理掉了，所以这个空间的身体也瞬间发生好的转变。平稳驾车回到家中，师父再一次帮我净化了身体，整个人清爽了不少，也精神起来了。然后我捧着宝书转法轮，在师父法相面前认真拜读，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归家的孩子，沐浴在慈父无微不至的保护下，真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